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哲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这个夏天，随着夜爬热潮再起，无锡惠山爱心线又火了。这条经典的徒步线路因路径轨迹像一颗爱心而得名，而这条爱心线的起点白沙泉，它的所在地小桃园素来有着无锡世外桃源的美誉。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去寻踪小桃源。不熟悉小桃源的人，在找寻的过程中是很容易便否定自我的。一条不长的小巷一眼望到底，似乎已经无路可寻，无路可去。难不成真要如《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那般，找一个石洞钻进去不成？其实这别有洞天便在巷底，你只需耐着性子走到底，便可见豁然开朗之境。透过数株百年香樟，东大池便在眼前。这里叫甲湾，原来是一个自然村落，许是地处惠山脚下，即便是在今天，这里也多少还能够寻觅到村落的感觉。自家小院落内深处的枝叶浓绿，偶见几只黄狗或趴或悠闲踱步，许多老人都已经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在他们记忆里，今日今时的小桃源已经有了太多的变化。行踪小桃源，首先就得找到东大池。东大池位于无锡西郊，是一处惠山山水汇聚而成的深潭，周围群山环绕，溪水淙淙，林木葱茂。每到阳春三月，桃红柳绿，春风荡漾，被誉为桃源仙境。而清澈见底的白沙泉就藏于池北牌坊小桃源旁。提起东大池，老无锡人耳熟能详。明朝万历年间，南京太仆寺经诗册在其仙人诗舞的衣冠冢附近，也就是东大池附近建筑别业，成为第一个开发东大池的人。东大池占地26亩，群山苍翠，溪水环流，阡陌纵横，风景幽静，被誉为桃源仙境。有秦观墓和监察御史施武的衣冠冢，诗册就是在其祖茔旁修浚大池，筑望湖台，开渠种藕，广植乔木修竹，大池景观才初具规模。在东大池别业居住期间， 诗册移情山水间还留下了诗词大池别业二首、寄唱园海天银阁二首。其中大池别业二首这两首诗作不仅展现了东大池环境之清幽，仿若世外桃源，更蕴藏了诗册崇尚陶潜之志，身在幽谷而自藏心志。虽君子亦有穷，但道心在己，以谦待时，务必归之。据史料记载，东晋学者郭璞向帝的时候曾经到此，对这儿的山水极为赏识，赞说是峰回峦合，风气凝聚之风水宝地。就是这一处清幽之地，却也是许多名人流连忘返之所。早在1924年，郭沫若先生在其《漂流三部曲·炼狱》中对东大池便详加描述过。转过校舍之后，现出一面融融的大池，池水碧绿而不能见底，池形如像倒打了一个问号一样。在撇尾的一点处，一座大理石的凉亭，是两叠两进的结构，亭下有石建灵池，左右有月桥，下通溪水。池之彼岸有松木茂林，树虽不古而优雅成趣，三面环山，左右形如环，这简直是世外桃源了。石亭拥立在假山石上，底层前为空间，后为石窟，上层前为亭台，后为亭屋。亭台三面均有石栏，正中有圆形石案，有石凳环绕。登台一望，全池景色尽在眼中，风声鸟声，松声涧声，宁静之中石流天籁，啊，这是多么理想的境地哟！
变幻无常，没人 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关于东大池小桃园之称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因郭沫若先生所写的《漂流三部曲》《恋语》一文而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则与一个叫许彦谋的人有关。许彦谋是国学大师钱基博的高徒，钱钟书向以兄长视之。而说到许彦谋，先要提及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陆培之。陆培之是河烈乡龙山村陆荡人，他父母早逝，家境贫困。1902年，他应招到上海一家私营铁号当伙计，因做事勤快认真，用心钻研，很快的精通本行业务，深得店主信赖。后政局动荡，铁号亏损，原店主无意经营，他便出资将铁号买下，改名为恒丰铁号。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外货断绝，国内供求紧张，铁价陡涨，恒丰在5年之内获利60万元。陆培之发迹之后，他又在上海开办大有油厂、经纬纱厂等，曾经出任上海市铁业工会会长。他还与周顺清以及祝大春等合资创办了恒昌原纱厂。1918年，陆培之与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各出资2.5万元，修筑了由无锡火车站至惠山的通惠路。彼时，无锡民族工商业大户皆兴建造私园，陆培之也在这一年独自开辟东大池。他对大池疏浚挖深，修筑堤岸，在东北角建香雪亭，在池水中央建池心亭，营造垂虹和映月两座小桥，桥旁凿得一泉，底透白沙，过沙上涌，清澈可见，故名白沙泉。井中泉水清冽可口，周边百姓皆来汲取饮用，甚至还有人从20多里外骑了小三轮过来取水的，即便是在今天仍是如此。为了便于西南的人来到东大池，陆培之又跨梁溪河建虹桥一座，四墩五孔，全石结构，五环映月，一虹卧波，石曲盎然。大池周围遍植碧桃垂柳，时有春日风光，不让西湖三潭之说。1923年，陆培之又与荣氏兄弟合资，将西门到梅园的西梅路改铺成石片路，并且自祝之路与东大池衔接，东大池也因此而成为无锡当时不多见的可以通行人力车和小汽车的开放景区。1927年前后，陆培之因经营不善，工厂倒闭，他遂将东大池以10000银元转让给曾经担任过陇海铁路局局长的一身许彦谋。 徐艳谋在陆培之开辟东大池的基础之上锦上添花，在路口设置徐路两字界石，在香雪亭旁开辟游泳池，在莲花山上建环翠楼饭庄，在池北建造燕居池馆，称之为燕庐。据说东大池的游泳池是徐艳谋为其第二房夫人特意开辟，这里的许多老人都还记得，当年泳池旁还建有跳板，池中四周平浅，欲向中间愈深，夏日来此游泳者甚多，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救生设备，每年均有灭顶噩耗传来。许艳谋还曾经在池畔竖一水泥石方，上书小桃园三字，这座水泥石方原先在东大池的东南角，可惜后来被大卡车撞击损毁，如今只能够从老照片中一窥当时的模样。这应该是历史上小桃园规模最壮观的时期，当时的无锡坊间还流传着惠山西山东大池梅园里园小桃园的顺口溜。大池原先的样子已经不复存在，尚能觅到的老物件唯剩三面围挡墙和燕庐石刻了。燕庐石刻两字下有跋文，有静而后能安，静则清，清安而能久，谋居士明其庐等内容，落款水竹人。这个水竹人便是曾经担任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徐艳谋之女徐兰来西的时候曾经说起过这块石刻，据他透露啊，徐艳谋的岳父吴继孙曾经是徐世昌秘书， 在徐艳谋从陆佩芝手中买下东大池池块拓解而成新园的时候，应吴吉孙之邀请，徐世昌欣然提书并复拔。徐艳谋刻石置于园门前。抗战期间，东大池遭日军破坏，面目全非。经历岁月的沧桑，当年风物已经不在。现在只有香雪亭、燕炉和白沙泉是东大池的旧迹了。改革开放以后，当地对东大池进行了维护修缮，而白沙泉因泉水清冽甘甜，一直是附近百姓取水的好去处。世人之所以钟爱泉，皆因泉净本净洁，也因洁净水流所蕴之理所彰显朴实厚重的为人之道。无锡的泉水不少，惠山更是素有圣地名泉美誉，但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有的泉未必有水，有水的也未必能喝。而像白沙泉这样仍然在发挥饮用功能的泉水尤其珍贵。白沙泉历经百年，至今保存完好，离不开附近老百姓的悉心呵护。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祖孙三代人自发接力护泉的故事。早在白沙泉开凿之后不久，附近村民贾世伦和妻子就经常为白沙泉打扫周边卫生，清理井底，自己取用的同时也与人方便，寒来暑往许多年。贾世伦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贾廷良和儿媳荣爱弟接班成为第二代护泉人，这两人一守就是几十年。这期间曾经有人要填埋白沙泉，荣爱弟不惜以身坐在泉上阻止，护泉之心可见一斑。2007年荣爱弟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贾元正接棒继续守护白沙泉。除了每个月清理一次泉井，他还特意请教净水专家，在井里放上鹅卵石和石子，以免打水的时候的晃动来激起底层泥沙杂质。随着取水人越来越多，贾元正为了方便大家，他还自费给白沙泉装上了水泵。几年前大家对水质问题心存担忧，在好心人的帮助之下，贾元正将泉水水样送检，检测报告显示白沙泉菌落总数、色度、浑浊度、肉眼可见物、 pH 值等所测项目均符合饮用净水水质标准，这也让大家伙儿都放了心。如今年过花甲的贾元正依然尽己所能守护着这汪清泉。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华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岸边灰，将鲜热的夕阳随风来口窗飞，余香犹未退，小云谁来对我买醉三两杯。蝴蝶恋花坠，两下燕子停相追。